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聚会正道。我们今天呢，正道查经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的第22章，第一节呢到53节，到最后一节。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在这里呢，他是说他连续有3年在这里呢。之间没有战争啊，他们的关系呢停在了这种没有战争的状况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第二节和第三节，说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吗？我岂可静止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嘛。好，往上。好，我们来看。我们呢通过看21章结尾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王亚哈他放走了上帝要灭绝的这个亚兰王便哈达。然后呢给他签了一个协议口头这样的协议。就是说两边呢不再进行战争事实上我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在这个3年当中，这个亚兰国和以色列王亚哈他后来结成了一个盟军，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在北边的时候兴起了另外一个帝国，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呢往南边去打这个亚兰国，所以说亚哈呢他就组成了一些国家在一起的联军据这个历史记载，这个联军里边最强大的实力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国亚哈亚哈的实力呢在这3年当中呢他实际上他渐渐壮大起来所以说你就明白一个原因，为什么接下来的时候他说要和亚兰王开战我们知道我们去看这个第21章的时候实际上亚哈在以前的时候呢，当他弱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非常害怕这个亚兰王的，但是当他实力壮大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有了更大的所求。好，我们来看，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当中呢，说到了第三年的时候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他就下去见以色列王首先呢，我们看这个22章24节，我们知道这个约沙法他和这个以色列亚哈他是有这种和好的关系，立约的关系，然后他们之间呢也是通婚的。在这里相对应的是历代志下的18章1到2节，当约沙法呢被上帝祝福大有尊荣的时候呢，他就去跟亚哈结亲而且呢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18章2节亚哈呢为了笼络这个约沙法，然后这一次呢也是宰了很多的牛羊设宴摆设他，劝他呢同自己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圣经对这个亚哈的评价实际上是非常恶的，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王当中最坏的一个。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如果用外邦人的标准上，用这个属世界的属肉体的标准来看，这个亚哈呢实际上在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很会来事的人，然后呢也充满干劲会联络人会搞关系，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呢他给自己的臣仆说他说你们知道这个基列的拉莫是我们的说我们怎能是在这样放任不管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接下来这个基列的拉莫这个地方接下来呢会发生一场战争。在申命记4章的时候呢，这是摩西在当时分出的3座陶城当中的1座在那时候误杀人呢可以逃到这个陶城里边。这个基列的拉莫是加德支派所分到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亚哈他为什么要攻打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注意 实际上亚哈呢和这个亚兰王便哈达，我们看到之前有战争，但是后来有协议。但是当亚哈他的实力逐渐扩大之后呢，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因为这个地方呢，你去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以色列地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要道。在当时呢，有两条这个主干路都是通过这个地方的。圣经里边不止一次呢提到这个基列的拉莫，啊，而且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八章的时候，以色列和亚兰这个国家不止一次为了这个基列的拉莫，啊，去打仗，啊，非常有意思的是亚哈呢最后在这个地方送命了，然后他的儿子约兰呢在这个地方也被打伤，被打伤之后呢，最终呢，后来呢被人杀死。而且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便哈达跟亚哈在这个第二十当中所立那个约，说那个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得的诚意，我必归还。啊，实际上便哈达没有啊履行他的协议啊，也就说这个亚哈呢签了这个协议之后，他没有履行，然后这个城池呢还是在便哈达手下。所以说我们在看这里的时候需要看前面的经文，也需要看这个历代志相关的经文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亚哈他态度的转变啊。我们看到列王记上21章27节到29节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三节，上一章，当上帝的因亚哈的罪咒诅他的时候，说要把他全家铲除的时候啊，他在上帝面前认罪，然后他谦卑啊，这个穿着这个麻衣呢缓缓而行，然后上帝因着他这样的谦卑这样的认罪呢，就暂时放过了他啊。但是你再看啊这个列王记上2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亚哈他啊稍微缓和的时候，当这个亚哈呢他的实力壮大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口气呢是有所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亚哈呢，无论从这个外在的军事力量，还是说他搞那些关系啊，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历史当中呢他有这样一个联军打败了这个亚述国，后来的时候呢又有这个约沙法呢啊来给他结亲。所以说这时候亚哈呢他处在一个非常自信的状态啊，一个非常这个志在必得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呢，你往下看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在整章当中他非常的自信啊，甚至最后他自信到一个程度，他说他最后能平平安的回来。但是恰恰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要准备去毁灭他啊。第四节，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略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和你的民一样，我的马和你的马一样。好，往下看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哈，亚哈呢邀请约沙法去跟他一同出征。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是非常愿意啊，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跟你一样啊，我就像你啊，我的民就我的民，我的民就像你的民啊，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实际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这种所谓的没有原则没有真理的那种合一，你要知道吗？现在很多的教会讲合一哈啊，然后你在这里你也能够听到类似的理论，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大家合一啊。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历代志下19章1节的时候呢，你看上帝对这个约沙法和亚哈的这种关系这种和亲，实际上上帝是非常厌恶的。在历代志下呢19章19章2节，上帝呢派先知耶户呢去责备约沙法，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离开你啊，临到你。所以说从这一开始啊，这样的合一这样的联军 约沙法呢对亚哈的这种帮助，还有他们之间的结亲，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啊，事实上呢，约沙法与亚哈家族的结亲呢，最后也极大的败坏了南国的犹大，啊，亚哈的女儿，啊，也是耶洗别的女儿，那个亚哈利亚，最终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这个女人在后来在南国犹大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啊，这个我们往后讲到时候会说啊。然后第五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啊。”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虽然他是糊涂哈，他也没看透这个恶人啊，看透这个搅屎棍子，看透这个坏人哈，但是呢，他还保留他的底线。在圣经当中啊，这个约沙法还是一个敬畏上帝啊，愿意寻求上帝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在做这个事之前呢，啊，他表示可以帮忙，但是呢，如果万物出兵呢，我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寻求先知的话啊，原文是说我现在就要寻求啊，此时此刻就要寻求，啊，我们看六到八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以色列王招来了先知，啊，值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里有没有说是巴利先知啊？没有。但是往后的时候，明显的也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呢，说话做事呢也打着耶和华的名义啊。这里可以指向今天的很多的假牧师啊，你看三字教会的啊，什么神学的、律法主义的啊，包括灵恩派的啊，包括一些假基督徒。然后他们祷告之后呢，他们给王的回答就是可以上去。主一定会把这个啊亚兰王和的全军交在你的手里，啊，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样的预言啊，这样的祷告，这样所谓的感动，不是出的圣灵，因为在二十二节这里说的很清楚，上帝已经啊让那个谎言的灵充满了这些啊亚哈的先知，啊，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些人说话出于谎言，啊，甚至来说出于魔鬼。所以说弟兄姐妹，今天呢，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就在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基督教，你去看看哈，这像这种天天说好听的啊，动不动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神与你同在啊，天天就是充满了这种人家说的这种正能量啊，所以你在这个时代看到很多教会，很多的牧师，他嘴里都是这样的东西啊。甚至在这些假师傅的眼中，在这些假师傅的讲论当中呢，只有上帝的爱，只有上帝的祝福，你不能谈咒诅，你也不能斥责他们的罪恶啊。在他们眼中呢，就像有的蠢货说的啊，耶和华他老人家，上帝他老人家就是爱啊，因此呢，我什么都可以，我作恶也可以，我贩卖牛羊鸽子也可以，怎么都可以，上帝都祝福。所以说你在这对比今天基督教里边这些言论，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些正能量，这些虚假的祝福，完全不出于上帝，啊。然后我们来看约沙法的反应。约沙法说：“难道这里没有耶和华的先知，让我们可以去求问吗？”圣经没说这个约沙法怎么看出来，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很明显，约沙法就是把这些亚哈叫来的先知啊，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啊，所谓的牧师啊，他明显。不看作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他在会他说这哪是从上帝来的，这不像啊啊，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南国犹大的信仰是相对纯正的，你要注意哈。约沙法呢，就好比在此时此刻，他好比在一个人经常在真的教会聚会，他听的真道听多了啊，那真教会的牧师就天天责备罪恶，也不会去包容罪恶，也不会去讲正能量、讲人情的东西。所以说，人在相对纯正的这样的教会长大的时候。啊，他的信仰在这里边成长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一个信徒他就自然有了一种属灵的免疫力， 他就对这些啊正能量这些虚假的东西，这些泛爱包容的东西，他就听得听不入耳，就听着不得劲，因为真道已经在他里面了啊。然后以色列王呢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可以向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啊。说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因为他指着我说预言，不说好的，只说坏的。这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啊。中文说光说吉言不说凶言，其实不是的，原文说他对我说那话都是坏的，他从来不说好话啊，你就要明白哈。我们来看一下亚哈的信仰和他表达的观点。第一呢，还有一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呢是耶和华的先知啊，确实说话呢都是从上帝来，他说的话也符合真理，在圣经上你也找不出毛病来。但是我恨他，为什么恨他呢？因为他不包容，他总是针对我啊，他从来不放过我，他总是批评我的一些事情，不但不祝福我，对我总是充满咒诅斥责啊，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去对比哈，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对抗450个巴利先知，在撒玛利亚的这城口的河场上，米该亚对抗着400个说话的假先知，实际上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这个数量的对比，这1:400、1:450、1:800，所以说在今天。能够不顾人情的去讲真道去讲真理的牧师和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屈指可数，在任何的宗派都不受欢迎。为什么人都恨他？为什么恨他呢？因为他从来不讲爱啊，他就是不肯像鸡汤教的牧师一样啊，说要包容罪恶啊，要等他们慢慢更新，不是就要斥责罪恶啊，就要斥责啊教会里的人情啊，范美尼奥各的斥责那些对教会的渗透和那种属于魔鬼的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哈，你去看啊，在这里的这场对峙，因拉的儿子米该亚还有另外400个亚哈的先知，这就是今天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真实的现状。在今天这种假师傅啊，比方说可以说是鸡汤师傅，在教会里面广受欢迎，人人都喜欢，但那些不顾人情坚持宣讲真理坚持原则的牧师呢，是为这个时代所恨的，甚至被这个时代的很多基督徒所恨的啊。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啊，因拉就是神所充满的人，米该亚就有谁像神，那个就跟那个米迦勒差不多的意思啊。约沙法说呢，说王不必这样说，其实原文的意思说王就说，以色列王，你不应该这样说，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对亚哈呢有这样一个，不算非常狠啊，算是一个比较缓和的这样一个责备，说你是以色列王，你不应该这样说话，啊，神的先知呢说这样的话，你应该尊重他啊。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虽然糊涂啊，虽然这个和稀泥和一块儿，但是吧，还是有一些底线啊。第九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以色列王呢拗不过这个犹大王啊约沙法，最后是把这个真正的先知这个米该亚给叫回来了啊。第十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口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我们注意哈，这里说的是在撒玛利亚城门口的那个河场上，你注意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河场，你注意到这里有河场哈，这里边坐着不同的人啊，这不同人在今天你能够找到 类似这样的人。然后呢，在这个河场上，这个河场就像今天的基督教，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这样的人在这围着，都想听一些信息，而且有很多所谓的先知，所谓的牧师，但是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真正讲真道、真正说真话的，连1%都不到，啊！不信你就可以去往去看，啊！然后呢，第11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 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我看到这里边表演的最欢的就是这个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啊，他为了推销自己的教义，为了推销自己所谓的预言和感动，他甚至形象的造了两个铁脚啊，很有意思哈。这个西底家的父，这个西底家的父亲叫基拿拿，基拿拿的意思就是商人的意思啊，这个词字根就迦南人哈。西底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这个人呢，从他父辈来看，他明显是个假先知。你要记住，圣经有的时候，当圣经列出这些真先知、假先知，并把他父亲列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什么？也就强调一个问题，他的信仰也跟他的父亲有关。他父亲是一个骗子，他的儿子也很多时候也就是个假先知啊。然后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些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啊，非常形象啊。他说这话呢，也是在旧约圣经里边找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口气去模仿。在今天，这就是灵恩派。弟兄姊妹，这今天就是灵恩派哈。我们看到很多灵恩派教会，我进去见过他们的这些牧师、这女长老啊，这些传道人，经常用这样虚假的许诺啊，去鼓动会众。啊，我甚至听到一个，我看到一个台湾的，那个灵恩派的那个传道人长得还挺帅，然后上来说这个啊，你们这生意不好，不要头疼啊，你的公司倒闭六次，耶和华必让你的这个生意公司第七次兴旺起来，然后底下阿门一片。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正能量啊，这样的啊比较复兴啊，这种关于职场的信息啊，关于这个好处的信息，在基督教里边是广受欢迎。这个人是这400个。假先知当中为首的，啊，从外表看不好看，从外表看名字也是跟耶和华有关系啊，讲的话也是啊，耶稣祝福你呀，啊，耶和华让你兴旺，啊，我们看12节，所有的先知也是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到基利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大家都伙同装甲呗，啊，必然得胜就是必然亨通的意思。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说带来成功，带来兴旺。今天你看三字教会，看灵恩派，看这鸡汤教，都是宣扬的这些，上帝祝福你啊，啊，你事业也亨通，你找对象也亨通，你做生意也亨通啊，你家啊出也蒙祝福，入也蒙祝福，总之都是祝福，都是亨通啊。我看到亚哈他就养了这么一群玩意儿啊，他就愿意听这些人天天吹捧他啊，他实际上对这种感觉啊非常的良好。但是你看申命记哈18章20节，啊，说啊，若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话，啊，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必被治死。什么意思呢？上帝没许诺这些好处，你牧师讲道，你给会众许诺这些好处，你讲世界的道理，你许诺这些好处，你的罪行等同于什么？奉巴利的名说话，奉别的神的名说话。这等于是异教徒在上帝那里是死罪。所以说今天灵恩派的这些胡说八道的人，这些讲正能量的人，这些给人许诺世上好处的人都该死。你要知道哈，14节，这个耶利米书14节说了，那耶和华对我说，那些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说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啊，这人是诡诈的，这人天天啊，我感动了，我又做梦了，哎，我又有感动了，你家要发财了，你怎么样，讲的是世上的事情。所以说这人是诡诈的。耶利米书27章15节，他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向你们所好使我将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假先知一同赶出去，一同灭亡。所以说这个假先知啊，包括现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的这些灵恩派的这些假牧师，还有世上讲成功神学的，还是向人许诺世上好处的，他们都是出于魔鬼，他们要灭亡，他们还要带着教会的人一同灭亡啊。13节，那去招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 这原文是说，看呢，众先知都出于一个口，啊，出于一个口哈。这里弟兄姊妹，他原文就是说，最后说就是强调，你也要说啊，两个说的，就说你也要去这样说啊，像他们一样讲。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时代，坚持讲真道的结果就是一个，第一个伤人恨，第二个是坚持讲真理的牧师不会有什么太多人去跟随啊，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反复听到这样的声音，让我们非得像他们一样，像他们也讲人的道理啊，大家都这样讲，你何必这么认真呢？何必故意跟别人不一样呢？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你要是立志传讲真理，立志在真道上去本着圣经讲真理，其实在这个时代不会受到欢迎的，你教会的人数也不会多。很多时候，你跟随你的人数跟你讲到纯正的这个程度是成反比的，你越能忽悠你的人越多啊。你看看今天那个那些油管上那些做自媒体的，有很多所谓的还打着基督徒旗号讲经济的，还有查经的，讲的都是世界的道理，在那胡说八道，做一个视频就圈粉无数啊，收钱收到手软。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这样，因为信仰是不能拿来当情怀卖的，是不可以拿来牟利的啊，你要专心的传讲上帝的道啊。十四节，米开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啊。首先呢，米开亚强调他不会改变原则，他向永生的上帝发誓，他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永生的上帝。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像米开亚一样，圣经说什么我们就讲什么，你什么东西不对我们就直接说什么，我们不应该在真理上去妥协啊。好，我们接下来这几节连起来看啊。十五节，然后米开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开亚，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手中。王就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开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回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嘛。好，我们来看他们的对话。好，首先我们看啊，很多人会问，哎，他怎么说要说实话，最终说的话还是瞎话，跟他们一样的，我们要注意哈。首先你注意哈，他是故意采取这种口吻，可以上去，必然亨通，耶和华必将那城啊，必将这亚兰交在你手里。我可以告诉你哈，这个米盖亚绝对是故意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笑着说的，你知道吗？他是故意模仿这些口气，就看看你们这些先知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非常有意思，这个亚哈是这么说的，有人说，我对你发几次誓，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诚实话，不对我说那些没有的话呢？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米盖亚之前已经发誓了，已经表明原则，不会说谎，所以说他一定是不会说谎的。他这样说话只是在嘲讽，你要明白，他只是在嘲讽他。实际上，在今天你要明白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先知、一个传道人哈，一个牧师，他一直以来坚持原则，像这个米盖亚一样这样 说真话啊，人当然会恨他。但说真话有个好处，就你一直讲真理，一直讲这些斥责的话，有一天你突然崩一句正能量的话啊，这人立马就感觉不舒服。为什么？这不是你的风格，你明白，这不是你的风格。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仇敌哈，他也是我们传讲真道的一个见证人。很多时候你讲到是否真，你可以从你的这些仇敌身上看到正确的反应啊。 而且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非常有意思，他前面听了这么多的鸡汤，他听了这么多的正能量，这换到米盖亚讲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了，他说你不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仆人呀，弟兄姊妹，包括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道上一定要成熟，你要成熟到，你要诚实到一个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呢？就你说谎话的时候都没人信你，你知道他这种程度啊。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不可以为了人情去歪曲圣经，你的话一定要句句是真的啊，最起码你要诚实本着圣经去讲，这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最根本的底线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米盖亚就不给他开玩笑了，就开始动真格讲真话了。他说我看见说以色列被遣散在诸山啊，不是说各回各，就是说被分散在各个山上啊，说如同羊群啊没有自己的牧人一样啊。然后耶和华说呢，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的各自回自己的家去。首先这是一个比喻，我们来看第一啊，说这民没有主人是什么意思呢？他原文意思说这个以色列国家的个主人啊，负责牧养的以色列王，经常过去是称大卫为牧人，说你这个以色列北国的牧人啊，最后不存在了。也就说他在上帝那里看到了一个异象啊，上帝跟他说了一些话，看到一个什么样异象呢？就是最后王没了，王死了啊。然后呢，你去看这个35节，最后亚哈战死了啊。所以说这个羊群四散呢，各回各家。你看到这个36节的时候，22章36节的时候，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回本城，各回本地吧，所以就四散了。所以说在这里呢，先知是用比喻的方式把这个意象形容出来，告诉亚哈，你去打仗的结局就是这样啊，你会死在战场上，这个民会成为没有王没有主人的一群羊，最后会各归各家去散去啊。但是你注意到这里的一个信息哈，就是说对于屡次作恶一直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亚哈，上帝这是对他最后的审判。但是对于那些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终也会参加这场战争，他们最终也会被忽悠过去，但这些以色列人最终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允许他们平安的各归各家啊。这个最终要是说实现起来是很难的啊，因为打仗的时候一般都是百姓当炮灰先死，最终这个王能活下来，但是你接下来你看这场战争却不是。而且呢，你看到这里的这个米盖的预言，他说啊，以色列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啊，然后他们可以平安的回去。这你要去联系新约的信息，你去看马太福音第9章啊，包括马可福音第6章，你会看到哈，当耶稣去传道去教训人的时候，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耶稣就看到很多的人，然后耶稣生出怜悯。为什么生出怜悯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啊。马太福音说，对门徒说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说你们要求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去收庄稼。马可福音6章34节呢，耶稣说，于是开口教导他们许多道理。所以说，你看上帝对以色列人是有怜悯啊，上帝决定惩罚亚哈，但是还是差派像以利亚、像米该亚、像后边以利沙这样的先知神的仆人，希望通过传真道的方式，能够唤醒更多的这样以色列的普通的人。因为普通的人很多时候他作恶也好，他当炮灰也好，应该是不出于他的本意，是被忽悠过去的啊。所以说你看到我们上帝呢，他做事实际上是有怜悯有原则。我们的上帝呢会怜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被那些无良的牧师、那些假先知欺骗、那些困苦的基督徒啊。我说实在，今天我能够去做牧师，能够去传讲这样的真道，传讲这样的真理，原因就是我和我的家，我们以前也被这些假牧师、这些假先知骗过。所以说蒙了上帝的怜悯， 当我们要上帝怜悯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坚持讲真道，唤醒更多的人，而不是把以前那些教会里面那些恶俗、那人情的恶俗、那些贩卖牛羊羔、那些做生意的恶俗再次带到我们的教会和教区当中。啊，我们往下看，在这里呢，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是没有对你说过吗？说这个人指着我，光说，注意原文说光说，不说好的，光说坏的。”亚哈有没有听懂这个比喻？当然听得懂，啊，他在咒我嘛，他咒我死嘛。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哈，他是非常邪恶，他从来把真理当成是恶的，他却把那些虚假的正能量、那些虚假的爱呀、包容啊、祝福啊，当成是好的。亚哈这个人，他从来都是把上帝的先知、那些讲真道的先知当成是仇敌。无论是以利亚还是这里的米该亚，当然他把那个亚兰王便哈达称为他的弟兄啊。这种人是什么呢？恨真理，爱人的道理啊，恨先知，恨牧师，恨真正的神的仆人，然后爱上帝的仇敌啊。所以今天有很多这样的蠢货。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哈。米盖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然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又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就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而且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好，我们来看这几节啊。首先呢，先知向亚哈呼喊啊，在历代志上下十八章十八节的时候，也是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呼喊啊，包括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这里啊，你注意哈。往上我看一下，这是第几节？对，这个十九节。好，往上。十九节其实前面应该加一个因此哈，就是说他说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什么意思呢？正因为这些话难听，所以你更应该听。因为这些难听的话才是真的，这些难听的话能救你。你去听那些假先知的话，你去听那些正能量，你就真的要灭亡。啊，说我看了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天界上的万军在他的左右去侍奉他。他把天上的一幕展现出来，这个世界上这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够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战争，无论是死亡，还是拯救，都必须经过天上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许可。在今天来说，必须经过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许可。米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令我们震惊的画面，就是在天上上帝竟然说，谁去把这个亚哈给骗到那个基列的拉莫去。我们看到这里哈，而且呢，原文没有说有一个神灵站出来，原文说有一个灵站出来，那个灵说我去引诱他啊，上帝说用什么方法呢？他我出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说谎的灵。后边上帝也是一个命令式，说你去引诱他，并且呢，你有能力出去，你出去如此行吧。你看到没有哈？你去如此行吧，啊。也要说这个邪灵，这个做谎言的灵，这个说谎的灵，他如果要出去杀人，他如果要去做这些事情，首先必须上帝许可。啊，上帝要去那么去做，啊，所以说今天你看到那些在基督教里边说好话、谄媚人的那些讨人喜欢的人，无论是那些假基督徒还是假牧师，他背后就是这一套东西嘛。他背后就是这套东西嘛。他为什么说那么多好听的？说句不好听的，上帝要你死了。当上帝要灭一个人的时候，会把他放在鸡汤教里边，会把他放在这假先知里边。让他天天充满正能量， 然后他在这种自信和正能量和这种正面信心当中，最后彻底的灭亡。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不要对上帝有任何的质疑。他说啊，上帝怎么还让人去骗人呀？哎，上帝怎么还让这邪灵去入的众先知的口啊？原因很简单嘛，你就是一个不听道，你就是仇视真道，那上帝为什么不能把你丢给魔鬼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上帝不同于我们啊。今天你雇员工，你在教会找同工啊，你没法用一个诡诈的人，你没法用一个不诚实的人。但是往上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上帝他掌管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他的允许就可以发生。我们认为上帝呢，他有权利也有能力使用任何的被造之物。所以说上帝，弟兄姊妹，你要反复的去看这个二十二章，这一章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会如何对待那些耳朵发痒不听真道的人呢？喜欢听正能量的人，他最后会把这样的人放在魔鬼的手中，让他在谎言当中灭亡。所以说很多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和很多基督徒都是在这种谎言当中灭亡。所以说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些光讲哎呀光讲包容啊，哎呀从来不责备人的，说慢慢更新啊，又好好来，这些人是杀人凶手，你要明白。因为他所说这些包容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道理，他不就不让你悔改，他就让这个人在罪恶当中去直接去灭亡。一个真正的牧师，他怎么去爱一个人？他会讲到真理，他会斥责这个人的罪恶，而不是在这里假惺惺的包容他。好，我们看这说看呢啊，说现在看呢，说耶和华啊，把谎言的灵啊放在你这些先知的口中。用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假先知，为什么会有灵恩派，为什么会有这些正天天讲正能量的假牧师，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上帝对你的惩罚。因为你不喜欢听真道，你耳朵发痒，你厌倦纯正的道理，所以说就随着你的情欲给你增添好多师傅，最终听这些假道的结果，就最后彻底的不听真道，彻底的转向这些虚假的话语。所以今天灵恩派三次教会，你再看那些天天喊着要爱要包容啊，从来不讲原则这些人，这些人他背后的话都出自这种谎言的灵啊。并且呢，耶和华啊说了要降祸于你。你就看历代之下二十五章也是，上帝灭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怎么样，就听不进劝去。上帝灭法老的时候，法老也是心刚硬，听不进去。什么时候一个人要灭亡，就是他彻底听不进去这些真话的时候。牧师如果讲的是真道，你就要听。可是今天有太多的蠢货说这个牧师不包容啊，这个牧师不讲爱，这个牧师老是揪着人也不放，这些人是让你灭亡的啊。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屋子躲藏在那儿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到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又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那个开头啊，花重金打造了一个铁脚，那个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又蹦出来了啊。当牧师讲真道的时候，当传道人讲真道的时候，这种玩意总是第一个蹦出来啊。最近我见过太多的这种玩意啊。最近不是有一个也许别在这里提这种意见，最近有很多的这样的人啊，上来就一巴掌呼到牧师脸上了，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跟你说话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有圣灵 你说的不是从圣灵来的啊，就灵恩派的，我有圣灵啊，啊，恨不得我独占圣灵。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说啊，圣灵永远内住啊，永远不会从我这儿跑你那儿去啊，永远内住。今天你看到太多这样的人，啊，打着圣灵的旗号作恶。但米开亚呢，在挨了一巴掌之后，仍然是斩钉截铁的说：“看呐，有看呐哈，说你造那个屋子里的屋子里边躲藏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看见。”啊，终于是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这些假先知、这些鸡汤教的师傅们、这些天天正能量的，啊，天天爱呀包容的这虚假的这假先知，一定会遭到审判。而且以色列王亚哈他做了一个什么恶事呢？他不单自己作恶，他把先知放到他的手下和他儿子那里去接受折磨。啊，他把米盖亚交给这个亚门啊，这个他的这个大臣亚门，然后和王的儿子约阿士。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是让这个他的这个大臣呀，教会他的儿子如何对付这些真正的先知，如何对付这些不说好听的、光讲真理的这些先知。他说：“你看，他就是这么去做。他为什么他要交给这个官，然后让这个官和他儿子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呢？就是教给他们怎么以后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牧师不听话，不按照我们意思讲，说怎么对他呢？很简单。”说把他陷在牢笼里，让他吃饼吃不饱，喝水也喝不足。看到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吃饼困难，喝水也困难。所以说最终你看列王记下十章十一节，凡亚哈家耶斯列所剩下他那些大臣密友祭司耶户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全在迫害神仆人的罪当中有份啊。耶稣说什么？我饿了你不过吃，我渴了你不过喝啊。他是这样对待上帝的仆人。今天在基督教圈里待多了，你又知道这些基督教里中国，尤其中国基督教里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怎么去折磨这些真正的传道人啊？他可能不杀你，但他是让你不舒服啊，他围攻你，让你吃饭也困难，喝水也困难，让你怎么都不舒服。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老实了，不再讲真理啊。而且非常自信的说，只等到我平安的回来。我们看到这里哈，这谎言的灵啊，不光是入了这众先知的口，这谎言的灵啊也钻透了亚哈的心，让他彻底的刚硬。他甚至扬言要用自己的胜利回来之后再来羞辱神的仆人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出于魔鬼，出于私欲，就是讲真道他不听啊，指出他的罪恶他不听，自己犯罪还不让人说，还非得让别人包容。米开亚仍然是斩钉截铁说：“你若能平安的回来啊，原文是两个回来连用，表示强调哈，那就耶和华没有给我说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这个时代，神的仆人应该彻底的相信上帝的话语，神的仆人应该彻底的否定那些因为不信而生出的那些虚假的幻想。而且，神的仆人在这个时代，你首先自己要尊重自己的职分。你自己要相信尊重你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的真理，你要像保罗一样啊，为自己赤子的真道去征战，为自己的从神那里来领受的这种圣职和职分去征战。你要相信只要你讲的是真的，神一定会亲自证明这个事情。虽然说我们在这里我可以啊非常真诚的，非常斩钉截铁的告诉这些鸡汤教徒，告诉这些来搅扰我们不让我们讲纯正道理的这些耶洗别们，你们若不悔改，你们的下场一定非常惨啊，一定是非常惨。他又说，众民呐，你们都要听，对百姓所强调的是你们要听真理，你们要听上帝的真道， 其实你在这里，你去想象一下，这个仆人在这里应该是被拖走了，你知道吧？在拖走之前，他还在拼命的呼喊，他向所有的百姓呼喊，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城门口这个河场里所有的百姓呼喊，向那即将跟着上战场的百姓呼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谁是真正的仆人。啊，这不是自信，这是信神的话。二十九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在这里有很多人不理解，你说这个亚哈他不相信你，这个约沙法你为什么你也跟着上去？而且历代之下十九章哈，最终亚哈死了，这个约沙法平安的回来了，但是受到了上帝的斥责。上帝说，你为什么去帮助恶人呢？你为什么去帮助一个恨耶和华恨先知的人呢？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一开头这个约沙法他说的那几句话，实际上他是敬畏上帝的，他也尊重上帝的先知，他当然知道米该亚是上帝的先知，因为那四百个人一听他就听出来，但他为什么还去？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他实在太爱这个亚哈了。你要知道哈，上帝都要灭这个亚哈，他说主啊不行啊，我得帮助他躲过这一劫啊，就是说我们要讲爱呀，我们就是说哎呀，你给他机会更新嘛，亚哈不能现在死啊，主啊，这个是他虽然有罪，但是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嘛。第一次见过，哎，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宣讲上帝的爱，但是你不要非要，你要是非要证明自己比上帝还爱，你就一定是个蠢货。你轻则受管教，重则直接激怒上帝灭亡。这个约沙法他去帮亚哈，这个约沙法的儿子去帮那个亚哈线，帮那个约兰，帮这个亚哈的他的后代这个约兰，实际上办的都是同样的蠢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你不单要离弃那些敌对基督的外邦人，你不要和今天这个时代这些共产主义、这西方的左派、这犹太金融集团站在一起。另外，你对于那些铁了心不听上帝话的人，无论他是末世，他是基督徒，你跟他彻底分开，免得你跟他一块受罚。你往前面撒母耳进，你看撒母耳的余生不再去见扫罗，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不肯回头。这些已经被上帝任凭的人，在罪恶当中和谎言当中不回头的人，他们的下场一定非常惨。你跟他下去，我告诉你，不一定能有约沙法这样蒙上帝的恩典，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啊，三十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哈。用怎么？你的爱一定不要高过上帝的爱，你千万不要表演的比上帝更包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自己非要爱那个人，一定最终是不配你的爱。约沙法够不够啊？爱这个亚哈够啊，铁哥们儿，同甘共苦。你的我的名就你的名，我的马就给你的马，咱俩是一体的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亚哈人家这么爱你吗？不会的。这到了要出城的时候，亚哈首先想到就规避风险，说弟兄啊，今天这个战争啊看着挺大，我乔装出征，你在前面替我吸引一下敌人就行啊，你不有爱吗？你算是你对我的爱啊。然后他换上一份平民的衣服上去了，但这约沙法就这为了爱嘛，为了包容嘛，为了爱弟兄嘛，冲上去了啊，他爱着引号弟兄。但是这个亚哈可真没拿他当弟兄啊，拿他当挡箭牌嘛，他当挡箭牌啊。所以说前面这个亚哈又是把他请过来，又是哎说话那么好听，又是宰杀牛羊去款待他，说白了就是利用他嘛，因为约沙法大有尊荣嘛，同意和他结亲就是渗透你，利用你啊，到死的时候让你先死啊，他好多苟延残喘一会儿。没有真理的人千万不和他来往，也不要和他交心啊，他说的好听，下一步就弄死你。三十一节，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以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是很精明的， 他那种处事的精明确实非同一般人。他早就猜到这个卞哈达要这么对他啊。事实上他当时称卞哈达为兄弟，这个卞哈达也真没他当兄弟，卞哈达这次就要弄死他啊，派32个军长说只要发现他别人不打就专门打他啊。实际上这背后是上帝要灭亚哈，要用卞哈达全军去灭他。32节和33节，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争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 不追赶他了。这个呼喊是哀求的意思，就是哀求上帝的意思啊。往下看，你看历代志下18章31节32节哈，说这个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也就是说是神感动这些士兵把他挪走了啊。这时候这些车兵长再看清楚不是以色列王，因为都认识嘛，以前那时候亚哈放过他的时候把他请到车上说了老多好话，这人都认识。所以说约沙法这个人啊，他是背逆神的，确实犯罪了，但绝望至今呢他还残存着那种纯正的信仰。所以说当他呼喊上帝的时候，神因着大卫的缘故，因为他祖先的缘故呢，怜悯了他。如果不是上帝怜悯，这个约沙法最终仍会成为一个炮灰，成为这个恶人卞哈达和亚哈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其实这两个人都是上帝要灭绝的，就是狗咬狗。在今天讲一个事情，弟兄们一定要听，基督徒啊，不要当政治牺牲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说在的，无论是东方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内斗，还是这个整个世界左派之间的这些事情，你千万不要参与啊！你把道理讲清楚就行。前两天跟那弟兄谈二战，非常有意思。当年德国纳粹去打苏联，很多人搞不清这货的本质，这货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上帝兴起纳粹这个恶人，然后把苏联这个共产主义给除掉啊。但是很可惜，美国的这些军队里边很多的基督徒就被这些左派忽悠了，最终拦阻了啊这个纳粹去毁灭苏联，最后帮助这个苏联打赢纳粹之后，使恶人更加的强大啊。包括美国基督徒啊，引号本着爱心救下来的犹太人，现在成了华尔街啊，他们在背后帮助共产主义者成长，然后他们在渗透基督教，摧毁了很多基督教，杀害了很多基督徒。所以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让你的爱超越上帝的爱，你在上帝的这个真理上一定要站得稳。在这世界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上帝毁灭一个恶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派一个公义的人去做这个事，很多时候是让恶人狗咬狗。基督徒千万不要参与这样的事情啊，否则你一定在其中会成为一个炮灰啊。来，往上翻一点，34节，有一个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原文说有一个人他单纯的拉弓，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为了纯粹为了射箭而射箭，就是为了我反正跑到这儿来，我拿了个箭，我不能说空手回去吧，我就随便放一箭吧，就这个意思。说这个为了射箭而射箭，随便放箭的人，这一箭正好射到以色列王亚哈的这个战装的缝里边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王他做了乔装，他肯定穿的非常厚实，他穿的肯定是那连带人全糊住的，肯定是全身上下几乎找不到缝隙，这随便的一箭正好插到那缝里啊。我估计可能是脖子这块啊，很可能是挨进内脏，可能是让他大失血的那一块，就扑哧一下射进去啊。我说所以说你看这亚兰人，亚兰人他也不知道该打谁，他没找着他啊，然后就混战了。这时候随便一个人放了一箭，就射到了亚哈精心准备的这个装甲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呢怜悯了约沙法，把这个重兵挪走了，然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用一个不起眼的人随便射了一箭，就要了亚哈的命。 啊，所以说亚哈他听到先知咒诅他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功课啊，他又是让这个约沙法当炮灰，又是自己穿的重重的盔甲，然后躲到普通的士兵里边，最终还是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神决定灭一个人，审判一个人，是无人能救他，你基督徒救他也白搭。我告诉你，你救他，你跟他一块死啊。这时候啊，他对这个驾车的人说，你把这个手，就说你把这个方向转过来，说调转车头啊，把我带出去，我受伤了。他这时候已经被射中了哈，但是呢他没断气儿，但是他正在流血，他想逃离战场去接受治疗啊。35节说，那日这个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啊，抵挡亚兰，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历代之下18章34节说，那日阵势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你注意这里哈，这说那日，原文说那日，这个就说这个战斗这个气氛是越来越高涨啊。他本来想去止血，想去疗伤，最后没办法，这打得太猛了，他就得扶着车在那硬撑，到晚上死了。你去看哈，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血浇灌在这个车里边，他流了不少的血啊。38节说，以至于这个车就没法用了，得上那个池子旁边去洗洗啊。所以说你看上帝怎么去灭他这个人，他用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招数去逃脱这个审判，但是上帝永远比他啊更高，因为是神嘛。其实亚哈死得很惨的，你要注意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箭射中了他，而且是这个装甲有缝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在流血啊。上帝就让他呢在不停的流血，然后还没法止血，然后还得在硬撑。你要知道这个亚哈，他在这一天当中他不是一下子死掉的，他是看着自己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光，然后最终绝望而死。弟兄姊妹，上帝的审判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是何等的可怕，这种死法是非常恐惧的。然后仇敌在前面逼着给你动手，你一边还得给人家在挡着，一边还得处理伤口，然后伤口你也没法处理，你又穿得这么厚，所以说最终这个血是一滴一滴的流干净了。最终是亚哈死的时候是流尽了血而死，他下场非常惨的啊。36节，若到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很有意思哈，这里呢就应验了上帝的话语啊，牧人没有了，主人没有了，以色列人各归各家，平安的回去吧啊。列在这下18章26到27节，之前吹好了牛了，要平安的回去，最后他回不来的啊。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圣经前后文，你知道这场战争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战争。我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亚哈又是改装，又是找挡箭牌，又是穿盔甲，又是要逃出去，最终还是死了啊。而且你看圣经很有意思哈，到日落的时候他死的，也就是说他一死这战争立马结束了。而且大家注意哈，这场战争我为什么这么说，这场战争非常有意思。这场战争当中啊，你去看哈，这百姓啊一定是照着上帝的话是平平安安的回去的，这原本要当炮灰的，原本拉回来挡箭牌的都没死，最终这个想尽办法来回躲的人他死得很惨。神的话就要用这样非常奇妙的方式应验啊。所以说这场战争是来杀谁的，就是来杀亚哈的，他一死日落一死，接着战争停止，各归各家，谁也不打了，各自都回去啊。37、38节，王继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有人把他的车死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啊，说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啊。流血流的过多，以至于这个车是没法用了，得上这里洗一洗啊，在妓女洗澡那个地方去洗车，这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啊。然后呢说狗来舔他的血啊，这里的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是21章的13节啊和19节，拿伯呢被拉到城外打死啊，血流在这个城外。然后呢上帝呢在列王记上21章19节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这话就用这种奇妙的方式应验。22章39节，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修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原文有个词儿说其余，其余哈，什么意思呢？圣经不记载这些其余的事情，你明白哈？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啊，亚哈和他的父亲暗利在上帝眼中是罪大恶极的人，但在外邦眼中和很多以色列人眼中是个很优秀的君王。因为什么呢？有很多其余的事，有很多功德的事情啊，又是征战啊，又是左右逢源啊，又是率领联军啊，又是修筑宫殿、修筑象牙宫啊，这些都记在什么以色列诸王记上啊，修了很多的城，甚至有象牙宫啊，而且呢，考古学家也挖掘说他的这个在撒玛利亚建的象牙宫，说这个墙啊和家具上都铺着象牙。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第20章这个便哈达说你把我老婆都把你老婆孩子都送给我，后来派了使者一看回去又改变主意了，说不光要你老婆孩子，你这里所有好的都要。为什么？这使者一看，哇，这象牙宫修的这么好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列王记上20章5节说便哈达如此说啊，要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不但这样，明日的时候我要派我臣仆搜寻你家，将你眼中一切所爱都夺了去。这个亚哈实际上他爱的就是这些，他不爱灵魂。他说啊，你要老婆要孩子啊，要金银都可以，象牙宫不行，因为他喜欢这套东西。所以说你就知道在第20章当中这个怂货为什么突然强硬起来了，因为动着他爱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哈哈，他是一个爱世界的人啊，甚至说爱父的心并不在他里面，像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都爱。亚哈这个人呢，就像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不专注于上帝的真理，但是满怀私欲，喜欢岁月静好和吃喝玩乐啊。所以说你就为什么明白在第21章当中他非要把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非要弄个来做菜园，为什么？他想好好点缀点缀他这个皇宫啊，当这个要求达不到的时候，他就耍泼不吃饭啊，躲在床上不说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非要把自己那些生意啊、自己那些吃喝玩的东西搬到教会来，那人情搬到教会来，你不满足了，他还没有爱就在地上耍泼啊，纠集很多人在耍泼，他不干了。这人都是亚哈的子孙啊。又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哈，那些传义道的，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传义道的不服从主耶稣话语纯正的话语的那些自勾自大的人，他为什么整天和我们辩论，整天在这跟我们对着干？原因很简单，要得利嘛。圣经说的很清楚，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去什么，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啊。反而像亚哈这样想发财、想过更好日子、想过得体体面面的人，他就陷入贪财的网络当中灭亡啊。所以说我们要逃避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在今天你一定不要打着爱主的旗号去爱世界啊！基督徒不要贪心啊，弟兄姊妹，你千万别想太多，你记住耶稣的底线，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最近很多要做牧师的传道，做牧师的弟兄想要去立志做传道，他问我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教导他的。基督徒不要在享乐和赚钱的事情上过度的耗费精力，也不要把世界那些生意、那些什么搞下线、搞生意、人情名利的东西搬到教会来。你要把你的精力用在学道和追求真理上，吃喝够了就够了。所以说前两天有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啊，有那什么那些哎呀什么一些很有名的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啊，讲政治讲经济的，就告诉我，哎呀，基督徒应该多挣钱啊，荣耀神嘛，多挣钱多奉献啊，这个啊还引用说保罗也做生意做得挺好，支搭帐篷嘛， 实际上这蠢货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今天弟兄姊妹，你要听圣经的道理。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你是上帝的子民，你的精力要放在神的道上，你的指望要放在永生上。弟兄姊妹，我在这个时代告诉你们，一个基督徒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用在挣钱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用在搞人情上，更不要把这些挣钱和人情生意的东西搬到教会当中，因为你一定会受到咒诅。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你不用追求挣太多的钱，你也不用追求啊要去捐多少的钱，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免得你的心被世界夺取，啊，免得你的心呢，过度的用在世界上。要把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事情用在真理和听道以及侍奉教会上，啊。所以说，你看到亚哈实际上在世界上他有很多的丰功伟绩，被记载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诸王记上。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位不错的王，但是在上帝那里，你去看上帝对他的评价，说他的恶比之前的所有的列王更甚。他惹动上帝的怒气比以前所有的王更甚，啊，说从来没有一个像他的自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像以前耶和华所赶出的那些亚摩利人。所以说这个人在世界上呢非常的受欢迎啊，但是是个成功人士，但是在上帝眼中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一个邪恶的君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呢让我们让传道人做牧师，让我们来到教会做基督徒啊，不是让我们来搞人情的，也不是让你在教会当中去发展经济的。教会与世界是截然分开的，教会里边不应该有生意人情，也不应该教导弟兄姊妹到社会上去贪更多的钱，去挣更多的利。教会当中是号召大家回归真理的地方，但今天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很多人恨我们，因为动了他们的蛋糕啊。四十节，亚哈与他的列祖同睡，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亚哈的结局不是最惨的，因为因着他在二十一章那种认罪和谦卑，上帝说不在他活着的时候铲除他全家，到他儿子的时候降祸于他全家啊，所以他还不是最惨的，他最起码还没有说亲眼看到这个儿孙遭报啊。四十一节，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犹大王。我们可以看到哈，那约沙法跟亚哈他是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人，做王相差就是四年啊，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实际上圣经也拿他们做对比啊。然后这个四十二节，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五年，他的母亲名叫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好，我们来看，圣经为什么记这两个名？这两个名字其实不大好的，这个阿苏巴就是被抛弃的意思，这个乃是希利就是兵器的意思，这两个名字看不出任何的很动听来，但是为什么会把这名字记在里边？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当上帝把一个义人，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记载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带上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甚至他的祖父或外祖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信仰受他祖一辈，他父亲也好，他母亲，他祖父外祖母的这种引导，所以说这样的信仰是通过这样的一辈被传下来的啊。而且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母亲她可以在教会当中有着正面的工作可以做，就是教导他的孩子成为一个捍卫真理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说呢，这里不单单是对他们的肯定，更是把他们记载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其实根本不知道，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父亲到底做过什么，但是上帝知道。四十三节，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列王记上十五章提到亚撒的时候，说他行他祖大卫啊，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正的事情。说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约沙法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绝大部分时期他是遵循上帝的真理，当然有糊涂的时期。但是你看他对这个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啊，上帝仆人这种尊重，包括他在战场上决定的时候，他呼喊上帝，你看到他实际上他在神面前是诚实的一个人。他有软弱，他有走错的地方，但是他始终在上帝面前像他父亲一样，有一颗向上帝而有的这样一个诚实的心。说只是丘坛没有献去。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时代建的这些丘坛啊，引进的这些外邦翻译品，对以色列的对这个犹大的信仰有着长久的败坏。这个祭坛都过去几代君王了，即便这几个君王都是很好的君王，但是这个丘坛仍然不能除去。为什么呢？百姓不愿意更改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啊，宗教改革为什么很难推行？因为你按照原则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人就不来聚会了。你要明白，这个时代越有原则，讲道越真呀。在这个时代，教会实际上很不容易往里边去吸引人过来啊。很多时候，这种坏传统啊，在教会当中是根深蒂固的，很难除掉的。而且很多时候，这是几代人之后才能够做完的事情。所以，宗教改革是一个很长的道路啊。因为这下实际章呢，提到这个约沙法他在他执政期间做的事情啊，行大卫的道，不寻求巴利啊，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就是不效法北国以色列那种行为啊，而是说他高兴的遵行耶和华的道，从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和墓，而且呢，他在他执政的时候，他派先知，他派利未人，拿着上帝的律法书到各城各镇去教训。啊，犹大的百姓，所以说上帝使他强盛，啊，兴起了他。44节，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句话前面应该加一个但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评价这个人有他称义的地方，有他好的地方，但是他有他局限的地方。他的局限，他坏的地方就在哪里呢？他跟以色列王走得太近了。你往下看。2章35节啊，说犹大王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所以说他无论是对亚哈还是对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都没有在这方面持守着原则。就今天有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件事，就是说有时候基督徒犯浑的时候，犯糊涂的时候，他特意就跟那坏人走得特别近，特别闻爱闻这个屎味，特别爱跟这些人走近了。像这种病得改，这样的和好，这样的合一是上帝不许可的啊！你看，在约沙法之前，以色列南国和北国是一直征战，但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信仰他，为了真道竭力的去捍卫。但到约沙法这个时代呢，他就犯了这么一个魂，他就要跟这些恶人合一，这种合一是建立在违背真理和牺牲原则的基础上。所以说你看他在撒玛利亚这个合场前的时候，他就因着碍于跟亚哈的这种关系，他不敢对亚哈进行太严厉的责备啊，他怕把亚哈责备跑了，所以说他妥协了，这是他的局限，这也是今天很多牧师的局限。这种东西在我们身上多少都有，所以要靠着上帝去克服啊。所以说后来先知责备他说，你去帮助恶人啊，去帮助那些恨耶和华的人，所以上帝的愤怒临到你。45节，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受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来看这里哈，以色列中当中呢，和在当时那个时代，无论是南国犹大还是北国以色列，有两本书。南国叫什么？犹大列王记，北国叫什么？以色列诸王记，都是干什么的？歌功颂德的。今天来说，你看那些有的教堂里放，有的教会放的书叫《属灵伟人传记》，啊， 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啊，往上一点，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其余的事都不记在圣经里面，南国犹大王约沙法其余的事啊，他那些勇力，他那些征战都不记在圣经上。为什么？圣经只评价一个人的信仰，不谈论任何功德。所谓的丰功伟绩，即使是南国犹大王约沙法的丰功伟绩，那是上帝的事情，那也不是你个人的功劳，没必要写啊。所以说你往上去，所以说你看圣经的原则，尤其在列王记的上的时候，经常好王坏王对比，南国北国对比啊，父子对比啊，祖孙对比，为什么？只谈信仰，不谈功德，只谈这个人对于以色列他的信仰是对以色列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所以说你看谈到这些信仰的时候，上帝经常称赞南国一些君王，说他一生向耶和华有诚挚的心，说他带领百姓走向上帝的话语。谈到北国的时候，经常是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不谈别的哈，只谈信仰。今天上帝怎么评价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看看是你把教会陷在罪里，还是带着弟兄姊妹在宗教改革上是越来越去接近圣经。圣经只谈信仰啊，往上看四十六节，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软童都在国中除去了。我们看到亚撒在世的时候也除掉软童，但是约沙法在这方面的改革更加彻底啊。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说，以色列女子中不可有妓女，男子中不可有什么软童。其男色的跟从前书六章九节也说过，做软童其男色的不能进神的国啊，不光这个偷盗的贪财的勒索的淫乱的都不能进神的国，这属实业动跟神的国无分的。今天的基督教愚蠢到一个地步，要去包容同性恋啊，多元包容嘛啊，甚至前阵看台湾还那个同性那个同性婚姻通过的时候，有些愚蠢的所谓的牧师还上街跟着一块支持，我真不知道这牧师谁案例的。所以说今天你看以色列当中的这宗教改革挪到今天会被很多人骂死，你不包容你没有爱呀。耶稣那时候在圣殿里赶出牛羊鸽子，今天你在教会你把做生意赶出来，很多人会骂你啊。所以说很明白的事情，很明白的经文，很多人搞不清楚。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张嘴爱闭嘴爱，明明那个圣经讲的就是斥责这罪恶，他就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邪恶，他在和稀泥啊。所以说这个宗教改革不是一代基督徒的事，也不是一代牧师一代教会的事，宗教改革是几代人要不断的进行的事情。约沙法的父亲亚撒呢进行宗教改革，除掉国中的软统，到了他这一代，他持续他父亲的原则继续进行宗教改革，而且做得更彻底啊。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这些被人称赞的这些王和先知都有个特点，不包容，从来不对这些恶心的事情讲爱。那些被圣经称为罪恶的王，那些邪恶的北国的以色列王，从来都是爱和稀泥，爱包容这些罪恶的啊。四十七节四十八节我们来看啊，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约沙法制造他是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寻加别被破坏。你注意四十七节啊，四十七节应该这样翻译说，因此那时以东没有王，只有这个总督做王。为什么呢？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从所罗门往后哈，当这个以色列信仰混乱的时候，以东就独立起来了。那所罗门那时候违背上帝话语的时候，以东人哈达就兴起来啊，就起来做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当犹大国哈，当这个像约沙法一样持续的进行宗教改革，开始回归圣经的时候， 以东就立马蔫了，成为奴仆。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这样的信息。以撒怎么给以扫说的？说你必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从你镜像上睁开他的恶。这种事情是反复出现的。当以色列人信仰纯正的时候，以邓就趴在地上。当以色列人背离上帝话语的时候，以东就挣脱出来，然后起来反抗。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因着约沙亚这种纯正的信仰和宗教改革，以东约沙法以东被打服了，没有王，成为这个南国犹大附属的一个省，由总督管理。我们在列王记当中你会看哈，多次出现像这一章当中，这种南国北国这种反复的对比。你看是在列王记当中，上帝不停的把南国和北国的这些王做对比，啊，对比又出结果的，要评价好坏的。而且呢，不光南国北国的比，南国的王和他前后他父亲和他背后他儿子比，北国也是前后比。啊，要么是越来越好，要么是越来越坏啊，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好。而且提到每个国家这种王的时候，重点谈的是他的信仰，还有他怎么影响北国的百姓，是把百姓带到上帝那里，还是把百姓陷到罪里？这是列王记记载的重点。也要说，列王记当中最重要的信息不是政治的信息，虽然也有王也有国，列王记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关于信仰，今天说跟教会有关的信息。在今天呢？就相当于上帝会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牧者他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还有他教会当中会众的信仰来去对比。什么是上帝评判的标准呢？符合真理就是唯一的标准。在上帝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坚持住就是唯一的标准。列王记呢这些事告诉我们，持守真道必被祝福，背离真理一定会遭受咒诅，甚至会被从地上剪除。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永远不变的原则。所以说，奉劝那些要做传道人的弟兄，那些最近跟我联系的要立志做牧师的弟兄，你们要在真道上去坚持真理，不管有没有人同意你，不管你是否受欢迎，你要在真理上站得住。因为你只有在这点上坚持原则，上帝才能长久的用你，这是上帝用人唯一的标准。这也将决定你从上帝那里得到是属灵的祝福，还是会受到咒诅。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约沙法他造他师的船只要往俄斐去，为了得金子，但是没去成，因为什么？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了。首先呢，为什么会他去造船？首先是以东这个地方通道打通了。啊，我们在讲到所罗门那个时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信息，啊，你必须把以东和南边那个打服了，你才能通到这个以寻加别。以寻加别是他那个以色列当中一个内海，从那里可以直接到西班牙的这个他师啊，或者到俄斐。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约沙法蒙上帝祝福，大有姿彩，非常的荣耀。他想像所罗门那个时代一样，去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像所罗门那个时代一样。能够在万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或者今天来说把福音传到万国，传到地极嘛。但这事儿被怎么样？这个破坏也是拆毁的，被拆毁的。被谁拆毁的？被上帝拆毁的。为什么会被拆毁？这事很好，为什么会被拆毁呢？原因很简单，看历代之下的20章35节到37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说是二人合伙造船往他师去。说那时候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说预言说，因为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了，不能去他师了。弟兄姊妹，你的福音事工、牧师建立教会，一定不能和搅屎棍的合作，一定不能和那些信仰不同、那些充满私欲想做生意的人合作。最终的结果，我告诉你，教会建起来你也会塌了。我今天就把这话撂在这儿，这是圣经说的哈。教会用同工、牧师做事，如果跟一些信仰不纯正的一些恶人、一些搅屎棍的耶洗别合作，你这个事工最终一定会被拆毁。 这个约沙法他好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从那个亚哈那个事儿当中学到功课，他那时候帮亚哈，他现在去跟这个亚哈这亚这个亚哈谢去交好，你知道他是个王八蛋，你知道他是个搅屎棍子，你还去包容他，还去帮助他，你还把他拿来做头目，最后你的这个福音施工一定会被彻底的拆毁啊。四十九节，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同坐长去吧，约沙法却不肯。这里大家需要知道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次造船是两家人合造的，失败了，先知也说了，也受到管教了，所以说这个约沙法，他第二次的时候也学乖了，他不跟你合作了，啊，也感谢主吧，这个人嘛，虽然有时候也昏，也走错道，但是上帝一管他还是听的，所以说从这次之后，不跟你来往了，啊。你还记得当时在那个撒玛利亚他说的什么？我们不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这个约沙法是个蒙恩的罪人，他有缺陷，有软弱，有妥协，但是他有一点，他在上帝责备的时候他就会改，而且会分开。这是真正的基督徒，是真正的牧师。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恐惧而做错事情，但是你要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悔改，要不断的走向正路。五十节，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被和他的祖先大卫列在一起，和大卫一样被称作义人，因为做的事情和大卫一样，这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对他仆人的一个恩待啊，也是对他一生信仰的一个肯定，啊。但他儿子这个约兰，是一个非常坏的嘛，啊，这个约沙法和亚哈结亲呢，这个约兰就娶了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而亚塔利亚是耶洗别的女儿，亚塔利亚就是最后在南国犹大占了很多年那个恶妇，啊。你看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四节哈，这个约兰起来做王的时候，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当中首领，这谁教的？亚塔利亚教的。列王记下十一章一节，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这个人是非常狠的啊。这亚塔利亚呢是暗利的孙女，亚哈的女儿，耶洗别的女儿啊，而且你看历代志下22章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的结亲哈，最终给南国犹大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不止一代人受这个亚塔利亚的影响啊，而且呢后来有一些这个他的后代甚至就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啊，去跟着亚哈去做坏的事情，所以说最终遭到上帝的咒诅。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下21章提到，这个约兰登基的时候呢，在以色列做王啊，32岁做王，做王8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啊，和亚哈家一样，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啊，在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淫，诱惑犹太人，行亚哈的道。所以说这个约沙法啊，他老是跟这个搅屎棍子跟恶人在一块搅和，最终让他的后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往上一点啊，这个约兰呢最后他死得很惨啊，他被上帝咒诅，最终肠子掉下来，死的时候呢无人思念啊，而且不葬在，他是葬在大卫城，但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啊。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他的咒诅。好，我们来看一下51节到53节，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谢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邪恶，他做王只有2年，好， 圣经强调很清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的道和他母亲的道，并且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道啊。这个亚哈所行的，耶洗别所行的啊，大家都知道，拆毁耶和华的祭坛，敬拜偶像，拜巴利，拜亚舍拉，然后杀害先知啊，逼迫先知。最重要的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人的道，就是拜金牛犊，在今天来说就是成功神学，贪心拜啊，在教会里面牟利啊，敬拜金钱啊，崇拜利益，这样的事情呢也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愤怒啊，照着他父亲一切所做的继续作恶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那个时代呢，南国犹大他的光景也不好啊，因为这个约兰陷到罪恶里边，然后北国以色列呢是更是彻底的败坏啊。这也就意味着上帝呢将在亚哈的儿子那个时代的进行审判，彻底的从他家中去铲除。当然这些事情呢我们会在接下来讲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会讲。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施恩于我们，愿你看顾我们，愿你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主，在这个时代求你光照你的仆人，让他放胆传讲神国的信息，也使那些听到的弟兄呢能够共同起来，在上帝面前去信靠你的话语，去坚守上帝的真理，不要为了人情，不要为了利益，乃是单单的去传纯正的真理。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这个时代，使我们成为主的金灯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